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每隔周周六晚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各位亲爱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呢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欢迎大家收听每月第三个周六晚九点的曹律师信箱栏目。我是主持人博文。今天照旧我们请来了两位老朋友。首先是来自 Bellevue 曹肖鹤律师事务所我们的曹律师。欢迎您曹律师。
听众朋友们好，博文你好。
您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热心听众赵同学。赵同学你好。
大家好。
所以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曹律师一起探讨了许多本台热心听众关于工作签证 H1B 和技术移民 EB2 EB3 的一些相关问题。终于呢又是一个这个财政年的 H1B 申请告一段落的时候了，所以今天我们可能会把目光呢转向一些其他听众朋友们关心的移民选择，比如说 EB1 还有就是这个其他的技术移民，大家都有所了解。像比如说最近这个投资移民排期越来越长了，而且涨价的这个传闻可能已经马上变成现实了，所以这个杰出人才移民也逐渐受到了很多国内成功人士的青睐。那么在我们讨论这个之前，首先还是想问问曹律师啊，最近关于这个移民有没有什么新动态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呢？
那今天是4月20号，对。那听众朋友们也了解，就是说4月1号是一个实际上是对于很多在职的很多在职的这些个国际叫什么国际留学生或者是新入职的这些个工作人员吧，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这是一个 H1B 等于是递交的一个最早的一天，就是4月1号。
对
对，那当然了，这个也有的像我们最后递交完了之后，我看我有的同行的朋友有的时候4月3号还在忙活那就是因为他们可能这个 case 接的比较晚，
对，
然后呢所以非常着急的在递交。但不管怎么样呢，一般的就是4月5号左右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就会宣布哈，就会今年好像是4月6号吧，就宣布所有的就是案件的数量已经都已经超过了，对，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这个我们抽签的这数量对。那抽签数量大家也知道，一个是6500065000是就是说本科以上的，然后还有一个是20000的这个硕士的，20000的硕士的对。那就是说那今年呢这个现在进展的是非常顺利而且移民局呢也是同时随时呢是跟外界呢公布他们这个进展的情况那刚才咱们在聊，就是说实际上呢包括我们自己的客户哈很多人已经就是说已经抽签已经抽到了，就是说比如说支票被提走了这是一种表现。还有呢就是说他的已经移民局已经寄信了就是说就是这个已经
notice
那这样的话呢就证明呢你抽签被抽中了哈那当然了，还有相当一部分在未来的2个星期估计哈还有一些个还有一大部分还在路上，就是说在未来的2个星期因为实际上大家也知道这个量还是比较大的，就算是抽签抽中了他这个寄信啊各方面移民局的工作人员的数量所以呢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得到消息
不用太慌张是吧，
对，也可能是好消息
对，只要没有说没抽中就可能是好消息
对，没错，对。所以呢这个是其实是最大的一个新闻。然后呢最有意思的是呢其实移民局今年提供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透明化哈透明化呢其实就是你可以在网上哈移民局的网上来查哪一个雇主比如说今年抽了多少的这个 H1B 现在呢你比如说你要、比如说你把像我们律所也发了这个微信哈就你要如果把比如说微软的这个名字输到这个这个数据库里边，
对，
它其实你能看出来2018年以前的
对
对，
2018年以前听说过，这样还能分职位啊什么的
对所以呢所以这个抽签率其实也基本能够感觉出来的那这样的话呢然后包括他们的职业，就是包括他们都是哪个方面的职业，
可能还能看到工资
对
吗？
可能不行
工资好像是没有对。但是呢就这种透明化呢因为我觉得也很好呢，就是避开了什么谣言呢，就是 经常是有人说，哎，这个是不是大公司他们出现率比较高啊？
对，之前
有
人这样说。
然后说是那个我们小公司，出现率比较低，比较欺负我们呢。然后当然了，那他们大公司他们就基本上是指微软啊、亚马逊啊，这些个都是我们很荣幸的，这都是我们西雅图这边的企业哈。那当然每次我都会替他们讲话，就是说实际上也不是替他们讲话，就是说事实，这也是事实，抽签是其实是机器在抽。如果你觉得他们概率高，其实有两种原因，一个是呢，就是说呢，你本来计算机的申请的数量就特别多，
对，
然后呢你说你是一个学历史的，然后你去做 business management，就类似这种总能量还是要少的，然后呢这是说就是他们跟行业有关，数量有关，还有一个就是说呢，他硕士比例也比较高，
对，
所以他被抽中的概率当然也大。那这种情况下，当然了，有时候就是没被抽中，总是会想的会多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
之前还有人说，是不是有每个州它的那个中签率还不一样的？说加州竞争激烈，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不存在的。
对，有的还说律所，有的还说律所，说这个曹律师，听说你们律所好像是比较幸运，抽签率比较高。我说，如果你在我这抽中了，你当然你觉得是100%。但是呢，当然我们也曾经我们自己律所给一个小律师抽，那个小律师是没抽上。我说我这也是难过了很长时间，因为同事都有感情了，而且你培养了一年，你希望将来能用上他。
对，
但总的来讲呢，就在我们这行业里边做了十来年，我们感觉这个说心里话还是这个机器，机器还是比较随机的，还真是挺随机的。这赵同学有发言权吧？
很公平。你身边有没有什么同学和同事最近抽中的好消息？已经听到
了。对，周围也有一些几个朋友得到了已经抽中的消息，非常高兴。接下来就等着被审理。
对，
对，那对我的客户有一个客户问我说的，说哇，这是好消息，特别开心。然后我说这是 so far so good。
对，
你只能说到目前为止还不错。
对，
因为下面他有可能有 RFE 啊，对，就面临一系列问题。总之吧，现在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大家关心的还是这块儿。然后呢，大家也基本上，比如律所呀，也基本上意犹未尽，就是说在清理啊 H1B 的很多事情啊，然后对
收尾的一些
收尾的一些工作吧，文案要整理啊什么的。
好，
对。
那我们下次说不定会听到您更多的这个关于 H1B 的更新，
肯定是那时候应该是五月中下旬
了嘛。
对，
那我们现在就是把话题暂时移到我们另外一个这个大家我们听众朋友非常关心的，其实有很多现在国内的成功人士啊，做生意想要来美国，然后他们就比如说想要投资一个企业啊，或者开一个分公司，各种情况，那他们都会好奇什么类型的签证可以让他们在这儿停留呢，在这儿做生意呢。想问问您。
对这个哈，就在我们的工作中，包括因为我的微信，我有两个微信号哈，然后就特别多的人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曹律师，我想到美国做事情啊，尤其是就是做生意，然后呢就问我用什么签证适合，我想到美国移民，我用什么移民类型适合。这个的话呢，我说心里话，这个实际上呢，如果没有更多具体的内容，这整个基本上是一部美国移民法律。
对，一个很广泛的问题。
对，所以呢就是说呢，如果咱们有经历的时候呢，就会多问一些几个具体的问题啊。比如说呢，那你想到美国来是想短期还是长期？你要短期的话呢，一般的当然是肯定是说签证。然后特别长期的话呢，有很多时候还有这个就是说的工作签证，那当然还有一种选择是绿卡的选择哈。对。然后短期的话呢，还要问呢，你是来干什么来的？那如果呢，有的时候他说他做生意，实际上，他经常带着老婆孩子，其实玩一圈啊，
对，
然后看看项目啊，对，就这种很随机的、很漫无目的的这种所谓，也就是看看机会，那这种时候呢，其实你可以完全办旅游探亲签证，
对，半年之内，对吧？
对，
都可以。
对，旅游探亲签证呢是就是说实际上叫 B2 哈。B2 的话呢，那就是说呢，还是相当部分人持有10年 B1 B2 数次往返的这个签证。他如果已经有这个签证了，其实他都不用去到领事馆办签证，他就可以直接入境。
对，
直接入境。那
有的最近
商务会谈之类的都可以用这个签证入境，对吗？
对，这个的话呢又有点差别哈。就咱们先说他就是随意的这种看观光，然后顺便看看这个商业机会的这种哈。 那么他入境的时候呢，他就是十年的那个是 B1B2，
嗯，
对。那么在入海关的时候，
嗯，
如果人家问他，他要说清楚我是来干什么来的。比如说，其实呢还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大概的类型，也就是 B1 还是 B2 哈。
嗯，
对。那刚才这个赵同学他说的这个就是商务谈判类似这种，
嗯，
如果你的目标已经比较具体了。
嗯，
比如说现在你这次来其实主要是谈事儿了，
嗯
啊，有人呢，比如说你跟咱们西雅图这边的一个什么这个比如说咱们这边经常有运货呀，
嗯，
啊运货一个公司谈这个就运货这种事情，
嗯，
邮件啊之类的，
嗯，
然后甚至已经开始谈价格了，
嗯，
然后呢你甚至来想来看这个商铺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是 B1 签证，
哦，
B1 签证呢它是商务签证，
嗯，
对，商务签证呢那就可以，就是说刚才就是来做咱们这个事情哈，
嗯，
那然后如果你顺便带着就家里人过来玩哈，
嗯，
那说心里话那其实呢他有点对于你家人来说是 B2，
哦，
对于你来说其实是 B1，
哦，
对，那为什么把这个要分清楚呢？
对，
在很多时候在十年前 B1 B2 十年前比较混着用的时候呢，
嗯，
这个不是很明显，
嗯，
但是你入境的时候怎么说你来干什么来的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哈，
区别，
对，
嗯，
为什么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呢 B1 B2 是分开的，
嗯，
比如说他入境的时候，
嗯，
他就会给你，比如说根据你的目的就会给你写个，
嗯，
比如说 B2 啊，他打盖这个 I94 章的时候，
哦，
对，
他章上会有那个 Visa 的性质，好像
对 Visa 的性质，
嗯，对，
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如果你目标比较明确了呢，
嗯，
就给你盖个 B1，嗯，然后写上你这次入境的时间，刚才你们俩谁说的是一般的是半年是可以哈，
嗯，对，
那当然了你拿着机票拿着这个要谈的合同，你说我这次来我只在这待10天，
嗯，
他也可能只给你3个月，
哦，
就可能给你比较短，这也是有可能，就是这是在他入境的时候，
嗯，
所以呢那为什么这个就说嗯就是还是有用呢，就是你要分清楚，
嗯，
你比如说吧这个呢将来如果你入境以后啊，
嗯
你比如说我现在我有一个这个其实是咨询哈，
嗯，
那个他呢实际上入境以后他 B2 进来的，也就旅游探亲进来的，
嗯，
结果他后来就没走，
嗯，
没走以后呢他就其实又找了另外一个律师，
嗯，
啊去给他办这个 L1 的签证，
嗯，
L1 的签证呢其实就是一个专门的跨国公司高管的一个长期在这待着的可以在这工作的一个签证了哈，
嗯，
对，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是旅游探亲进来的，
嗯，
你这个改主意，
嗯，
哈，怎么改的，
嗯，
然后呢其实他来了以后他做了大量的商务活动，
嗯，
然后呢后来改成 L1 了，
嗯，
对，那整个这个事情的话呢就听起来呢就不是更加顺理成章，如果你是 B1 进来的你已经开始说心里话关注美国市场很久了，
嗯，
然后看到
好办一些，
对对对，就是让人觉得更加顺理成章一些吧，
将
来在
转 L1 的时候会更容易说服一些，
对，会容易一些，这是第一，
嗯，
第二呢就是说呢实际上你也是跟真实的意图是更一致的，
嗯，
所以呢就是说呢咱们这么多年法律实践哈，
嗯，
我经常讲我说其实诚实
可能反而是最好
最好办事儿，
对，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逻辑上没有漏洞，
对，
你为了就是你有时候觉得哎呦一拍脑门说就是抖机灵哈，
嗯，
就是一拍脑门说哎我这样的话肯定挺方便的，
或者旅游签给的更长之类的，
对，
嗯，
其实呢因为你对整个全局，
嗯，
你不可能像我们在这个行业里就是做了这么多年哈，
嗯，
去设计这个，你一拍脑门你就根据你道听途说你的朋友那里边你觉得这个很好，
嗯，
结果呢你后来呢，
啊，
你然后你撒谎了
造成一些不，
当时还挺得意的，
嗯，
因为他抖机灵抖进来了对吧，
嗯，
但是呢结果呢其实他给后面很多事情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漏洞，
嗯，
你说你怎么你过后就为了这漏洞解释起来马上就会建立一个不诚信的一个形象，
嗯，
你说什么人家都会很不容易相信哈，
嗯，
所以呢 B1 B2 呢一个是商务签证，
嗯，
以商业这个商务活动为主的，
嗯，
还有另外一个 B2 呢是旅游探亲签证，
嗯，
就算是你所以你要根据你的主要的活动内容来确定你这次来的这个就是这个签证类别，
嗯，
然后入境的时候呢人家问你呢你要如实的讲，再一个呢你要提供适当的文件，如果旅游那你是怎么计划的，在哪儿住啊，都去哪儿啊，比如说如果你商务你跟谁谈合同啊，
嗯，
比如说邮件
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要准备相应的文件，这个是刚才你说的这个短期
的
这种
短 期,、嗯，
短期，对，那当然了如果你说的然后你跑了很多次之后，
嗯，
而且你比如说你办商务签证像原来我有的客人每次来 给你6个月，你待5个月零28天，
嗯，
然后呢下次呢又给了你一个半年，又待5个月零28天，结果海关的人就说了，
嗯，
哎，我觉得你应该办N1签证了吧。这时候他就会找我们说的，曹律师，我要办N1签证。
嗯，
但是呢最有意思的是呢，海关有时候哈对移民法律的了解他是在他那一块的，对，
嗯，
他有时候对，因为像我们申请N1签证不是跟海关申请，
对，
是跟移民局申请，
嗯，
这个呢说白了呢是叫什么呢，不同的县管，
嗯，
他们把握政策和对政策了解都是不一样的，
的确是。
海关的人是觉得你，哎，你既然每次待这么久，
嗯，
而且你就是商务活动，你为什么不办一个跨国高管签证呢？
对，
嗯，
对。然后呢这个人实际上是干嘛的呢？这个人你比如说了，他有可能是什么，他国内，他说的，我说那你好，我说那你是想在美国做什么呀？他说呢，这是特别多见的哈，
嗯，
我想在这边做一个贸易公司，雇几个人呢？想大概雇2个吧，
嗯，
对，雇2个就是接电话呀，
嗯，
啊，销售啊，
嗯，
然后呢，那我说那你国内的母公司呢？
两头一头吗？
国内，对，国内母公司，比如说的大概的这个有的大有的小哈，
嗯，
那你中国你美国这边的分公司主要干什么呀？
嗯，
他说我建立就2个人，
嗯，
然后呢，实际上呢，我就是想。因为我的客户啊，
嗯，
我想定有说让他们去拜访一下客户，
嗯，
然后呢包括呢这个增加一些订单，
嗯，
或者是我讲话我有时候会有避税的一些要求，我其实想分流一些在美国的这个分公司这儿，
嗯，
对，但是呢你如果办N1签证像海关的人推荐的那种方法哈，
嗯，
那然后有时候我就会跟他讲，我说那你在3年以后你想雇几个人呢？俩人够了，现在 part time 就办时呢3年以后的，也就是有一个可能变成全职，
嗯，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这个那个量哈，
嗯，
对，然后呢5年以后也基本这样啊，对，
要什么？
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跨国高管就他等于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法律要求的，
对
公司的要求吗？
啊，
是对公司的要求吗？
对，他实际上呢，
嗯，
你说的对哈，他实际上有既有对公司的要求，
嗯，
又有对这个具体的办N1签证，刚才我说的在里面待了10个月56天那个人的要求，
嗯，
那对公司的要求呢，就是说呢，你比如说你在美国这边要成立的公司，
嗯，
和你国内的公司要是这个要是一个跨国的关系
啊，
嗯，那么跨国的关系你行没形成呢？
对，
那跨国的关系呢其实有几种，
嗯，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母公司在这边成立分公司，
嗯，
而且母公司是以公司法人的身份占股51%以上，
哦，
这个你的美国这边的子公司肯定是子公司，
嗯，
对。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呢你吧国内的公司，
嗯，
他们国内很多其实都是私营企业，都是哎俩人就是夫妻店哈，
嗯，
或者甚至他占95%，他小舅子占5%，
嗯，
是这么一个公司，
嗯，
然后在这边呢他说的那我不想让公司占股，
嗯，
那好啊，那你就跟你小舅子你们俩还是95%/5%的再成立一个分公司，在这边美国这边这两个公司也形成了 L1 的这个公司之间的关系，
嗯，
对。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一会儿广告之后把这个包袱再抖出来。
好的，
进一段广告，谢谢。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为纪念我们的祖先，在清明节来临之际，我们邀请您在3月23日以及4月5日参加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 以及3月23日和4月6日分别在贝尔维尤市落日山纪念公园以及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举行的清明节庆祝活动。请致电206-539-1747，206-539-1747，或者访问网站清明 seattle.com， 也就是 chingming seattle.com。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一周5天送上门。 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yweed.com， 也就是 sayweed.com sayweed.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欢迎大家回到每月第三个周六晚9点曹律师信箱栏目，我们接着和曹律师听一听刚刚聊到的这个 L1 签证到底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公司和受益人都需要考虑哪些。
那刚才就是赵同学很关心，就是说对公司有什么要求哈？其实公司要求还是其实还蛮严格的。就是首先你要想做 L1， 也就是跨国高管拿跨国高管的这种签证，你首先美国这边的公司和中国那边的公司是要是一个跨国公司啊，要是个跨国公司，啊，那就是跨国的话呢，其中这个跨国公司定义在移民法律里边其实是非常的固定的。那么有几种情况，刚才说了，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它其实是占股。国内就中国国内那个公司占股美国的公司51%以上，对，那是公司占股。那么还有一种个人占股，个人占股呢必须是同样的股东，然后呢占同样股份是同样的比例，也是同样的，像我刚才说那个，这个姐夫和小舅子，一个是95%，5%，在中国他们是这么占股的，在美国也是这么占股的。对，那当然有实际中啊，有很多时候呢，他有些变化。
对，
比如说他不想跟原来公那个国内的合作人，他不太喜欢。
嗯。
啊，那想换那个合作人，那这个时候就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些问题。那在实际生活中呢，就是我们也是处理过，成功的处理过，就是说，如果大股东是一样的，占比例比较大的话，移民局也批了。但是其实，在移民法律里面规定是这样，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这样
是
不可以的哈。
规定。
它有比较严格的一些规定。
原来是这样。
对。那就是呢，还有一种呢，就是这是说公司跨国公司这形成的两种情况都算跨国的关系哈。
嗯。
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还有一种就是说，比如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小肥羊吧。
嗯。
小，我都很喜欢。
咱们当地的小肥羊，这不是植入广告
啊？不是的，
对对对，因为咱们当地有几家哈，它实际上是在中国有很多店，在加拿大甚至也有店，美国这边也有店哈，它是已经是一个连锁店了。对。
对，
它有时候呢，实际上呢是。就是这个主要的这个就是这么说吧，有母公司，然后呢子公司之间呢，他们之间想调动人来往，
嗯
啊，比如说加拿大也有小肥羊，
对，
这个股东跟那个中国那边已经是就完全不一样的，
对
对，然后呢他们想把他们的人呢调到这个那个美国这边来，要成立另外一家小肥羊，
嗯，
那他们之间呢其实呢就是跟包括跟子公司之间。就彼此子公司这样，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母公司嘛，
对，
这个也形成了一个 L 的关系。所以呢要想判断是不是符合 L 的关系呢，我们有时候就是我们就要说我们要拿你的这个就股东协议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各种营业执照啊，你要不看这些东西，有时候客人的感觉其实跟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文件啊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首先要形成这个公司的关系，
对，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刚才拿了10个月56天这个 B1 签证的那个人，他如果拿 L1 签证，他本人的条件也是很重要的。
本人也有限制。
本人也有限制。
嗯，
如果像他这样已经持续了，比如说是2年半，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其实他已经不符合条件了。
为什么
呢？
他要求呢是在过去的3年里边，你人必须是叫 physically 的，也就是你这个物质的人，必须在境外待，境外。而且必须是在那个就是要跨国那个公司
工作
待满一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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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基本上把所有时间都已经花在这边，
美国这边
了。
如果你这么就这么晃悠哈，这么晃悠晃悠来晃悠2年半，或者甚至2年7个月，这都是个问题，都是个问题。对，所以这个有时候呢，这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一般会建议客人做一个详细的咨询，而且有时候呢，其实不可能马上做的。我们要规划，然后你要让你自己的条件达到满足的这种程度。对，有时候突然发现，哇塞，我已经在这待了2年0.7个月了，不满足了，那你再回国再待一年嘛，你们公司其他人再过来。
对，
那的确是得做一个长远的规划，想做这些事情的话。
对，你要就是你要先了解情况，而不是说我先做。
对，
先跑过来。对，那就像刚刚您说的，如果他开始是 B2 或者 B1， 然后他想转 L1 在境内的话，
对，
那这个要怎么来运作呢？
对，这个是呢，实际上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哈。这个就是原来呢，在这方面呢，其实呢，移民局没有明确的规定哈。就是等于川普上来以后，应该是2018年年初的时候哈。他应该是2018年年初的时候，他等于做了一个规定呢，就是说。如果你在境内换身份，要在你入境以后90天以后
哦，就是他以后才能再换身份。
对，因为你入境的时候，你拿着 B2 签证，你肯定你说我是旅游来的，
嗯，
拿着 B1 签证，你是肯定是说你说我有商务活动，我是短期的，
嗯，
因为 B1 B2 都是短期的签证，
对，
对，然后呢，而且呢，最关键的，无论是 B1 还是 B2，
嗯，
它不是工作签证，你是不能拿工资的，
对，
就你不能挣工资，无论，然后他们说 W2 不行，1099行不行啊？那我问一下会计师，1099行不行啊？
这个
1099是不是工作呢？
它属于 contractor 比较多一些，
嗯，
或者而且它就是比较少的一些收入的额度，有的
对，那其实它也是工作，
对，
这都不行，就它就是总之你在美国做的事情，你实际上你是不能挣工资的，但是你中国的公司给你付钱，那他应该的，对吧？因为你在给他办事儿嘛，你不能在美国境内挣钱哈，对，那所以呢，就这一点都要注意。现在呢，你无论是商务签证还是旅游探亲签证，你现在变成 L 签证，那是一种工作签证。你要在我美国这边拿，就是所谓咱们无论是 W2 还是1099，那最后你要付工资了，
还能报税之类的，
还要报税了，就你要给我美国纳税了，对吧？
嗯，
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实质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的确是。
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呢，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不想让你滥用我的签证。什么叫滥用呢？就我们叫 abuse 哈，就是说你入境的时候，你给我天花乱坠的，你说你来玩来的，去什么阿拉斯加乘这个游轮呢，还是去干嘛的？然后你一转身，10天之后你就递交了一个 L 签证，就跨国公司高管签证。用老百姓的话说，你这不是玩我呢吗？
对
吧？对，这样的话就等于叫一种滥用嘛，实际上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规定呢也很好，就作为我们来讲呢，就是我们也很清楚了。
对，
因为有时候你跟客人说你是来，你这一转身，你跟移民局跟那个入境的时候说的话，简直在撒谎一样了，对吧？我们是不建议你这么早就转 L 签证的。
对，
我什么都也准备好了，我就是来办那个在境内转 L 签证的。对，但是呢，移民局这个政策出来以后呢，那我们就告诉他
明确化了，
明确了，不再模糊。
对，而且呢 ，L 签证有个优点，它是可以办加急的。
哦，
对对对，
办加急，
对对对，它很多时候都是，就基本上现在所有的时候都是它不。跟 H 不一样哈，它是变来变去的 H。
对
，L 是可以办加急的，所以呢，如果你要想转的话呢，
嗯，
那我3个半月或者4个月的时候，我给你转成 L 签证，申请，然后我申请一个15天的那种加急，
而且不用抽签，对不对？
他不用抽签，
真的挺好的。
没有名额的限制
啊，
没有名额的限制，
对，没有名额的限制，
嗯，
对，所以呢，你这种时候的话呢，你就在境内如果换身份的话，其实要遵守这个时间上的限制，而且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怎么把自己的故事讲得特别的完整，
嗯，
对吧？你入境的时候，你说我来见这个叫什么呀？我来签合同的，来看项目的。
嗯，
那你现在应该是看项目看好了呗？
嗯，
我想在这边长期的做了呗。
嗯，
然后我有客户，而且我还想雇人。
嗯，
那你想雇谁呀？
对，
对吧？那你也应该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了，你知道吗？对，那这样的话呢，你就是。所以呢，在 L1 递交的时候呢，我们要让你去提供一个商业计划，一年、3年、5年，投资多少都雇什么人啊？
相当于
都雇什么人？对对
对，
因为雇什么人对我们这个 L1 签证也很重要。
哦，
这个怎么说呢？那比如说，他可以给雇员办 H1B 吗？或者他有一个人数限制吗？您刚刚说他就雇2个人，5年之后还雇2个人，
对对对，
或者他有什么要求吗？
对对对对，他是这样的，他实际上呢，这 L1 签证呢，就是说他是叫跨国公司高管，
对，
嗯，
跨国公司高管呢，首先呢，跨国咱们刚才解决了，
对，
这两个公司的关系，
对，
然后呢，
再谈谈这个高管，
高管，高管的话，你得高级管理人员管谁呀？
不能管俩人。
管俩人吧，你要如果是说管2个总工也行，
啊，
对吧？然后你管2个销售，这销售他们是你这个行业的销售是什么级别的？得是什么学历啊？我一看，哦，好像基本上高中毕业也可以，这个听起来也不太像高管。那一般高管呢，他是得干嘛呢？得是管高级白领，管高级白领，你比如说像我们见过，比如说建筑师事务所，
对，
就5个建筑师，
嗯。
这个 L1 没有问题啊，因为建筑师他说心里话，他不仅仅是白领了，他还有执照的嘛。
对
对,
对，
会计师哈，5个人的会计师事务所也是可以了。
嗯，
对。但是你要说5个软件工程师的话呢，稍微有点少。但是如果你接的项目比较大，
嗯，
那也是可能的，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就像个秤一样的，
嗯，
把你的人数、 把人数的把这些人的这个教育放进来，他们的工资方方面面放在一起，然后你的合同你业务量项目的大小
有一个总的加成，
就像个秤一样哈，就你把它去量，有个总的什么
总的加成，
总的加成
这个词儿是专业了
这什么意思啊，总的加成
就是这些总共算在一起，
都考虑进去，
对，都考虑进去，然后有各自的配比，然后
按一定的比例算一下，有这么回事吗？
对，不是，哎，我觉得这个说的有道理，一定就应该用这个词哈。对，就是实际上呢，确实他把这些都放进去。如果你这边项目特别大，那然后你雇的人那个层次就教育层次比较高的话呢，那相对来讲呢，可能对人数就稍微要求就少一些。
对，
因为你人层次雇的高，每个人工资也贵啊。
对，这也是我另外一个问题。像且不提他底下每一个人的工资哈，那对这个跨国高管的工资有一个大概这个额度限制，因为我这 H1B 是有 privilege wage， 对吧？
对，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个呢，实际上在我们就是递交 L1 签证的时候，除了那商业计划以外，他自己本人的工资也要定的。那这个实际上呢，要根据他中国公司是一个特大的公司呢，还是一个小的一个公司，实际上是刚刚野心。足够要想到海外市场探索，这第一。第二呢，行业里是什么样的？对，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行业里边，那天我是听我一个客人说 AI 的一个公司，他说，一般的，比如说大概是二三十万最起码的，然后很多的大概60万到80万。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如果你雇着总管给他5万块钱，这好像不太有道理了。对，除非他有干股了，除非他公司还有股份了。
对，
所以呢，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原则。对，但是市场价是很重要的一个估量因素。对，
原来是这样。
对对对。
那对他底下雇的人呢，有没有就是刚刚说的人数？那工资的话，那就也是按行业的这个规定。
对。对行业规定结合自己公司的情况，因为他毕竟是替自己母公司来办事儿的，如果自己母公司不大没那么多钱，他最开始公司低调也很重要，尤其如果他自己在公司里有股份的话，那其实前面他在公司替公司在干活，那后面如果公司就是业务做起来的话，他因为他是股东嘛，对，还要结合这个，就你这个当然这都是一种实际情况，很合理的，对。
然后他们雇的人可以是当地的，比如说美国人，也可以是比如说这个给
H1B 给他们，对，办给员工办理 H1B， 他们也可以这样吗？
美国
的公司。
这个的话实际在生活中确实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哈。他说哎，我现在就是说
我可以带几个人过来吗？
对，我一听他基本上就想把他公司里面的人带过来，带三个人。那就很犯愁，对吧？
对，
你一个新公司还什么都没做呢，你带来的人，说心里话，当地也不是说找不到的。他说这些人可是不可替代的，对吧？对。但是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呢，咱们这个 H1B 一般的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尤其是 H1B，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比例了哈，就不是硬性要求，但是它到一定比例的时候呢，它的有一些别的要求了哈，咱们就不往细节讲。但是反过来呢，就是说理论上，如果你这公司成立了以后，其实是可以雇 H1B 的，可以给人申请 H1B 的。那当然了，作为 H1B 的话，它需要符合你一系列的要求。你比如说，你说我做一贸易公司，我现在雇一个学 AI 的，这就不其实就不是很有道理，对吧？
解释不通，
对，就符合所有 H1B 的条件。除了这个以外，还要看你公司建立多长时间了，然后有多少合同量啊。当然，一般我们递交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第一次递交 H1 的时候，其实上面就是一个 gross income。就是你的毛收入多少？
对，
如果没有毛收入的话呢，那我们有时候会把 venture capital 的数字放上去。
嗯，
那你又有多少呢？如果你刚成立什么都没有，这也是个问题。所以呢，最好是在半年以后再谈这个问题。对，
对，这其实就又回到 H1B 的这个办理的条件了。
对，
公司要对要实际存在了一定时间，然后等等，
他俩结合一定的对结合在一起。
有道理。
那我们大概基本上了解了这个短期的各种情况。那如果长期呢，我觉得今天可能时间不允许我们说很多哈。那您可以先大概引入一下，如果长期假如说这个高管在这儿风生水起，
对，
想要办移民了，有这个可能性。
对，他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跨国高管绿卡和跨国高管这个签证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就是说如果你想用这个公司办哈，是可以的。是可以的话呢，就是你给自己办哈，因为你来了一段时间了。但一般呢，我们都是在一年以后，我们再看公司业绩。 如果你说风生水起，我想看看这风有多大，水有多大，对吧？如果是就是几乎就是维持自己的这个几个，比如说五个员工的这种啊收入啊什么之类的哈，然后呢，但是呢很有潜力，比如说这合同原来大概200万的合同，现在一年以后，比如说那就一下增加了，比如说到700万什么之类的哈，这个实际上也可以考虑启动给这个跨国高管的这个拿签证的这个人申请绿卡了，对，
哎。那我就插一个问题，L1 有期限吗？因为我们知道 H1B 有3年、6年，
对，
这样的期限。
L1 呢，实际上呢，如果 L1 其实又分两种，咱们刚才说的是 L1 跨国高管，
对，
高管呢，他实际上是管理人员，他的最长时间是7年。
哦，这么久，
对对对，对对对。
那还有一种呢？
还有一种，对，还有一种呢，其实是赵同学这种哈，就是实际上是跨国高管里边的专业技术人员，他是说我在当地这个举个例子，比如说同仁堂的做配方的，可口可乐公司做配方的，
对，
这类似都是跨国高管了，不是跨国里边的，叫我们叫 L1B 了，就是说跨国的专业技术人员，我们想证明就是说我们在当地啊很难找到我们这种人，因为呢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我们只能从我们自己本国来，对，那就这种的话呢，是不是管理人的，他是其实是技术这方面，他可能什么都没管，我就给你弄个配方，对吧？对，那这个是 L1B， 他一般的是5年的时间，对。
他这个 L1B 和 H1B 又有什么区别呢？听起来的感觉很相似。
对，你说的非常好，他俩其实呢非常非常相似。L1
是技术人员，
对 L1B 的话呢，你主要证明对你自己这公司的不可替代性，就是说我只能从外边来弄。这为什么我说这同仁堂那个弄药方的那个呢？
这就是我们的传统的，
因为他甚至是你说我不可能用当地的人啊，因为他实际上了解我们公司，对我们公司来说有不可替代性。H1B 的话呢，它有一系列条件哈。那 L1B 的话呢，他俩实际上就是说，你比如说一个有我们经常的处理的，比如说他是一个 L1B， 他想抽 H1B， 但是他已经在 L1B 向下待了5年了，L1B 5年嘛，
对，
那你 H1B 总共6年，实际上他俩这个时间还有互相抵消的一个性质，
这么个说，
对，就是我已经用完5年了，他高高兴兴的，我又可以在这边就是说的，对，因为我经验很丰富了哈，实际上你只有1年的 H1B 的时间。
并不是说
他俩可以互相抵消的
啊，这样其实是公平的，
是公平的，
相似嘛，
对表对你们想的比我想的周到，对，那所以呢就是说呢，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如果在 L1A 拿到了一定程度，比如说两年左右的时候，这个公司风生水起，然后呢做的是非常好，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申请绿卡，就是也就我们叫一B万C可以申请绿卡，对。但是呢，如果说这个人没有拿 L1，他没有拿签证，可是呢，我现在公司呢有一个新的想法了，比如说我们这个 ABC 公司哈，ABC 公司，我发现这个拿 L1A 的这个人啊，其实他做的不怎么样，现在呢，公司另外一个人其实他做的挺好，那这边呢，咱们这个美国这个分公司也做的很不错了，那我现在想派一个人到那边去，这个时候我是直接可以给他申请绿卡的，就未必是同样一个人，
那我们这个下期再讲怎么申请绿卡，我觉得这个就
给这人申请，
对，这有很多可以聊的了。
对，
相信这一期这个关于短期作为跨国高管，这个签证，我们已经曹律师为我们回答了很多问题了。当然，下期我们还可以再补充哈。所以非常感谢您来回答我们这个热心听众关于这些的问题，也谢谢赵同学。
好，谢谢博文。
那我们下期曹律师信箱不见不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栏目，
各位
下期再见。
晚安。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